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都多谢正话诗班系带领我哋呢首诗歌可以敬拜主。我哋实在时刻都需要我哋嘅主嘅。我哋继续嘅以一个祷告，系将我哋以下听主嘅话语嘅时间交托俾神。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求你垂听我哋正话，透过系诗班呢首诗歌表达我哋对你嘅心。主，我们是需要你。有时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是掌管一切，可以控制一切，但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能够是掌管，我们不能够控制。天上地下一切主都在你自己的权柄底下。主，我们祈求你今天这段时间，特别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求你的灵特别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去明白，去知道更加重要的主给你自己的话语去改变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是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贫乏，承认我们的缺陷，我们需要你。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恩典我们，我们就可以衷心地去敬拜你。有一段时间特别祈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你的亮光是开启我们黑暗的心，帮助我们能够赤路闯开来到你的面前，听的讲的都愿意谦卑的在你话语底下一起的去学习。恭敬就将这段时间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大家是打开正话，是主席为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好吗？诗篇第一篇，大家的圣经是787页，787。诗篇第一篇，不是太长的，这段经文呢，我想呢是大家一起读一次，好吗？是我们读新译本，我们大家读一次，新译本，开始。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喝讥笑的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作的一切尽都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便集纳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必这样。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一个有福的人。这个诗篇呢，大家留意至我们所读的是有三幅的图画，有两个的对比。大家留意在第一节那里，是诗人呢是用了是他不从恶人的计谋，或者更贴切的翻译呢，是不是从恶人的计谋所行的，或者不行在恶人那个的计谋当中。跟着呢就不站在罪人的道路，而不坐在好讥诮的人的座位。大家留意诗人用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举动言行举止的一个什么行、站和坐。第三节诗人呢另外用一个图画，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栽种是在水边长得很茂盛的果树，是按时候结果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不怕是外面干旱，不怕外面的天气如何，因为他靠住那个的水旁，他有足够的水源，足够的资源。第三个图画大家留意在第四节，这里讲到呢是恶人在审判的时候呢，是好像糠秕那样被风吹散。这个是一个农耕收成，在禾场是用泥巴或者是用烧机呢，是将一些的谷物呢扬起，使到呢啲风一吹嚟嘅时候呢，冇用嗰啲嘅皮或者壳呢就吹去，即係嗰啲糠秕嗰啲冇用嘅。 咁當然咧，而家咧係咩都係講係為而家講係食品咧，可能呢啲係先至好嗬，咪康肥先至係好啊。但係咧係喺聖經呢段嗰個比喻咧，呢啲康肥係啲唔好嘅嘢嚟嘅啊。嗱，呢三幅圖畫大家留意咧，係攞嚟形容兩種嘅人。聖經邊大家留意咧，就係義人同埋惡人。呢度係多次提到惡人同埋義人，係兩種嘅生命。嗱，對義人嗰個描繪咧，詩人咧就話喺佢喺行為上面咧，唔以惡人或者惡事為伍嘅。佢唔行喺嗰啲人嘅路上面，唔企喺嗰度，甚至又唔坐低。佢嘅思想反而點樣呢？係時常嘅以神嘅話語為念為樂嘅。嗱，呢個人咧被形容係點樣呢？好似一棵樹咁樣，按住時候結果子，葉子都唔枯乾嘅。凡佢所做咧順利嘅，或者係有啲譯本就通達。而且咧，第六節話俾我哋聽，義人嘅道路係為神所知，新譯本亦做係為神所看顧嘅。而嗰個邪惡嘅人咧，大家留意，雖然冇提到佢做咗啲咩嘢，但係咧講出佢嘅結果嘅，大家留意係咪？佢哋好似乜嘢啊？第四節好似糠秕咁樣，俾風一吹就吹散啦。糠秕係表面嘅嘢，係冇質量嘅嘢。第六節話俾我哋聽，佢哋將來咧唔能夠站立係喺神面前，佢哋嘅結局將會係滅亡。嗱，呢個詩篇唔只係單單想俾我哋知道呢個嘅對比，而係想借呢個對比話俾我哋聽一個好重要嘅屬靈嘅道理。呢個係咩嘅道理呢？就係話咧，有福嘅人，第一句咁講，係一個有豐盛生命嘅人，因為佢有神嘅話語喺佢心裏面，因此佢有福，佢係蒙恩嘅，佢係快樂嘅。大家留意喺段经文里面咧，系旧嘅本和合本系将有福呢个字咧系摆咗喺第二节嗰度嘅。大家留意啊，喺第二节下半橛嘅。而新译本咧将佢咧就摆咗喺头嘅。咁其实新译本咧系照翻原文嗰个嘅字嗰个排，就系将嗰个有福个字摆翻喺头。为咗强调嘅时候咧，诗人特别讲话系有福啦。因此有些譯本叫做福災，福災。這個的詩篇是以福災為開始的，不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為開始的。大家看到個分別嗎？舊的譯本說不可以、不會、不會、不會、啊、有福了。但是其實那個意思詩人想表達的有福了，就是那些不這樣、不這樣、不這樣的人。而且这个福气不单止是神赐的福气，而是因为能够行出啱的事、合神心意的事而带来的这些福气、喜乐或者幸福快乐。开心的快乐的人就是会这样的了。这个诗篇想告诉我们，这个的开心快乐的生命或者丰盛的生命关键在哪里呢？大家留意在第二节，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二节，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默诵耶和华的律法。怎样默诵法？是昼夜，是日日夜夜这样。为什么他能够喜爱是耶和华的律法呢？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详细交代的。有人说诗篇第一篇其实呢就是整个的诗篇150篇的一个的序言，一个入门，开了这道门呢是进入是整卷的诗篇的。有人也都这样说，是诗篇第一篇加上第二篇，可能也都是整个的诗篇的一个的是大纲，一个 summary 来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为什么他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好像诗人是这样能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 我想同大家系喺诗篇里边睇一段嘅经文，就系诗篇嘅第十九篇七至到第十节。诗篇嘅第九篇七至到第十节，其实我都发现到咧，系其他同工咧系亦都系讲呢段嘅经文嗬。如果睇到其他嘅堂数嘅时候，系诗篇嘅第十九篇。我想同大家特别去睇一睇第七至到第十节，诗人点样系去睇耶和华嘅律法？诗篇第十九篇七至到第十节，喺大家嘅圣经801页，揾到嘅时候，我哋可以开始一齐读，好唔好啊？我哋睇新译本，开始读第七。大家不知道读完之后觉得怎样呢？诗人呢是用很多方面去形容神的话语那个宝贵和那个效用，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啊？但除了表达了诗人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我相信呢他是想引起那些凡是读这段经文的人对神的话语的渴慕的。当我们看到的时候，里面所讲的形容词，里面所形容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没有是印在你和我的心里面呢？他讲话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耶和华的律法是使人的心能够苏醒的。你的心醒了没有？你的心有没有被神的话语去打开？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是不会是左右摇摆的，不会是骑墙派的，是能够使愚人怎样能够有智慧，有智慧以致能够做适当同埋正确的决定。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是有 integrity， 有正直的，是能够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心可以快乐的。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清洁或者呢是可能容许我翻译呢，这里是能够是清明的，明亮的意思。因为后面就讲话呢是使人的眼睛能够明亮。耶和华的命令是清凉清灵，能够使到我们的眼睛被打开。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能够是洗去我们的罪恶。耶和华的话语能够坚定到永远，是完全的公义。跟住诗人更加讲话，因此他看到耶和华的话语那个宝贵，比金美金又好什么币都好更加的宝贵，是比物更加的甘甜，是有益。并且在第十一节那里这样讲法的，正话大家冇读嘅，第十一节嗰度咁讲，并且你嘅仆人亦都藉着呢子点样咧，系得到警戒，谨守嘅时候咧，就能够得到大赏赐。神嘅话语换句话讲，诗人话俾我哋听，能够俾我哋生命嘅，能够滋润我哋嘅心灵，能够俾我哋力量。我哋行错嘅时候咧，偏离嘅时候，能够提醒我哋，俾我哋智慧。去为人处事，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督责我们，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安慰我们。弟兄姊妹停一停，神的话语对你和对我是不是这么真实？每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对圣经那个渴慕，对圣经是那个的是对他影响的感受呢？先知耶利米咁样讲嘅话，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嘅言语就当作食物啦。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是欢喜快乐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的。你的言语就是食物的。今朝吃了东西没有大家、啊、吃了早餐没有吃了主的话语没有而你咪喺度讲话，你嘅言语我当食物嘅去食。提摩太后书，保罗系对提摩太咁样讲嘅。佢话全本圣经神嘅话语都系神所默示、教训、督责、矫正同埋公义训练各方面嘅，都系点样呢？都系有益嘅。嗱，我哋翻翻去第诗篇第一篇。在第二节诗人讲话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或者你昼夜的思想或者默诵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可以有些 是自言自语喃喃自语的意思是不断的重复不是只是单指呢是在个思想上面转来转去对诗人来讲神的话语就可以越答就越什么越甘甜越想的时候越比到能够喜乐。我们爱慕的人或者事我们就很自然就时时想的了是不是诗人同样是这样的。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的话语的充满的时候就带来有个什么结果呢不单止是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而更加我们不会被其他不良或者不洁的思念所缠绕和充斥住的。因此对诗人来讲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昼夜思想昼夜的喃喃自语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不行不站不坐或者跟那些恶人恶事无关就来得容易了就来得自然了是不是有人这样讲圣经可以使你离开罪或者罪能够使你离开圣经。当是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充满主的话语我们是不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念诵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被一些的不洁一些不良的思念所充斥。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圣经神给我们要我们行的路但是我看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只是单止是去看不是只是单止是去念不是只是单止我们的头脑上面认同而是说当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主的话语是渗透我们的生命是去改变我们神的话语要怎样才能够好像诗人那样在他的生命里面开花结果呢有两方面我们要留意的以下的时间我尝试用主有两个的比喻作为是例子作为一个提醒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默念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心主耶稣在一个比喻里面这样讲的他很清楚教导我们怎样是能够被神的话语去改变的。与此同时大家留意也都是其他的、同工也都是用类似的经文马太福音就是其实就三章大家不需要揭开那里了。就三章是主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大家都不太陌生的了就是撒种的比喻是不是是他跟门徒讲话是有一个人出去撒种的时候呢撒去有四种不同的土壤那里第一种是路旁的第二种呢是一些泥土不多的石头上面第三种是撒在荆棘上面而第四种就撒在好土上面分别跟住主耶稣就解释这四种土壤究竟是代表什么呢这四种土壤就是代表人的心或者是可以这么说是代表心田那个的是撒在路旁那个是那些人不明白或者是不接受于是后来被雀者就担了圣经里面说就撒旦就从他心中是夺去了 那些落在石上面的人呢，那些呢就听了道之后，他们呢是开开心心很开心地接受，但是因为呢是生不到根，只是很表面。当是有是患难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跌倒。而第三是那些就生在荆棘上面，就是人听了道之后呢，是因为有其他的挂虑和其他的迷惑的缘故，于是就不能够结出果子了。而是第四种，就是好土了。好土是什么土呢？好土是什么土呢？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就其实就是提了，就是呢没有了其上面那三种不好的土壤的问题了。前面那三种的土壤的问题，就是第一是心硬，心田硬；第二就是个心呢是好有石头的缘故呢好肤浅；第三种呢就是心里面呢有很多其他的杂草。好的土就是没有这些的。换句话说，当主的话语临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究竟我的心是不是柔软，究竟我是不是开放，是愿意接受主的话语呢？好的土壤就是这样。好的土壤同时也是呢，不单止只是接受，是很开心听了说啊这篇道很正啊这样。而是说呢，是这篇道能够对我心里面讲说话，主是在我生命里面要工作。不单止是正，要入心。不是表面的去接受，而是让主的话语在我生命里面工作。而第三呢，是个土壤不好容许有其他的杂草。圣经里面主耶稣在讲到话呢，是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乜嘢都收，生得好多，但是同时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是挤住了神的道，不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我们太多思虑，太多被这个世界去迷惑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要让主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开花结果，我们必须要预备好我们的心田。因此灵修不是只是单只是看圣经，灵修是好地是预备我们的心田去接受主的话语。灵修不是我们尝试去改变自己，灵修是打我们的心田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能够去改变我们。灵修不是只是做一些的看圣经的功课，而是当我们能够好好地预备我们的心田的时候，主的话语才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留意我们的心，第二留意我们的行为，我们看了之后是不是愿意遵行呢？因此第二个的比喻，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之后，他跟他们说，他说如果凡是听我的话又遵行的呢，就是聪明的人了。他是将自己的房子是 盖在磐石上面，是不是？以致呢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呢，摇撼那个房子，那个房子不会倒塌。但是凡是听了我的话而不去行那些呢，就是那些愚蠢的人，是将自己的房子是起在沙土上面。当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当困难有试炼来到的时候，这间屋就站不住脚了，房子就倒塌了。于是呢，就是呢主耶稣说甚至倒塌得很厉害了。我们的信仰，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经不经得起考验，就不是只是单止我们听了入了我们的脑，而是在我们愿意行出来。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真正正是扎实，才能够真真正正被改变。以致当有困难，当有试炼，当有前路不明朗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会那么容易垮台。弟兄姊妹，是在我们平时愿意行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是去遵行的时候。因此我们回到去诗篇第一篇， 这个诗篇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道理，就是说呢，当人将神的话语作为中心，是在他生命里面起作用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真真正正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能够结出果子。因为有三样的东西，他有能力对罪说不，这个是第一二节那里讲，他有能力，他有 ability， 同时呢，他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实，他有丰盛，他的人生不会是徒然的 abundance。 同时在第五和第六节告诉我们，他是可以有确据的 assurance， 他是无惧将来的审判。当恶人是要被风吹去的时候，当是在主的话语里面他能够扎根，能够结果的时候，他无惧将来的审判，因为耶和华神是知道他行的道路，是看顾他的。神的话语在生命人的生命做中心的时候，他们是快乐的，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能够有能力 ability， 有丰盛 abundance， 还有有确据 assurance。 愿意来的这一年里面，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在你和我的生命都能够是开花结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给我们能够是真的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讨主你自己喜悦，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